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第六章。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在这里二楼正堂前方有讲义，可以到现在到前面来拿。我们上一次讲了以赛亚书第六章。我好几年来我讲以赛亚书第六章都借用二十几年前我听泰国曼谷塞克牧师来台湾的时候，他四个晚上讲这一章圣经，他把它分成四个段落，一个是看见主，然后是看见同伴，看见自己，还有看见合场。我觉得他的分法很好。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么重要的一章圣经再读一遍好不好？一起再读一遍。当乌西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是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沙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都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孽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在先知以赛亚能够继续更多被神使用之前，神让他看见主自己，看见主的宝座，主的意象，而且看见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意思就是看见是神在这个他的教会里面，而不是我们努力的要做什么，是神在那里。你因为看见神彰显他的荣光跟能力在那里，我们所有的服事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其次要看见同伴，我想这个也是很要紧的。主喜欢我们众圣徒一起来追求认识他，一起来经历他。圣经里面好几次说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与众圣徒一同得着基业等等这样的话。所以服事的时候你能够看见同伴，看见神也使用别人等等，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我们才可能更正确的认识神跟他的作为。可是这个还不够，这里提到要看见自己，要看见自己是不洁的，而且所处的环境也是不洁的，那主就洁净他，这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今天我们要继续多讲一点，最后一个点就是看见合场。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这是多年前我们就出信主了，就听人家讲过，也自己读圣经读到了，就充满了感动，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不用读到这样的经文，就常常都很受感动，就觉得要为神而活。可是经过那么多年，这些话读的时候仍然充满了感动，对不对？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而且想想看，历史历代有多少人就听见像这一节圣经这样的呼召，而做了许多宝贵的工作，在他的本国或者被差派到外地去成为一个宣教士，包括了可能你跟我都曾经受惠于像这样的人，他们从一个很远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听见主的呼召，被差派来到这里，把神带给我们，把宝贵的东西带给我们。可是这一段经文，当神让先知看见他所差派他去的禾场的时候，主并没有说到你去了就要看见神大能的作为，许多人归向基督，你将要看见复兴，将要看见丰收。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像有的人他们觉得蒙召好像意思差不多就是像这样，可是就是到今天我还是相信并不是这样的。尽管你有时候可以看见教会有的时候有一些发展，有一些很美好的工作，也有看见有的教会很多人归信基督，可是我想今天我们蒙召要去做的事情仍然跟神托付以赛亚的时候有类似的事。这里很清楚的说，你去讲但是人家不听。我不知道如果主告诉你说你要去传，然后告诉你说人家不听，你会觉得那个是出于主的呼召吗？一个人真正的明白那是主的呼召，而且很要紧的，他知道神的工作一向都是要辛劳撒种、浇灌、耕耘，要努力的做这些事，而不一定很快看见果效了。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事情。我想今天有的时候有的人他们看见别人的教会增长，别人的事工好像很蓬勃发展，自己的事工滞来不前的时候，有的人就会觉得是不是我走错的路，或者我应该换一个合场，或者我们是不是不知道方法，我们努力的学习别人的事工的方法照着做，总是要找一点事情做。我知道我这样讲好像有点偏激，好像不同意那样做，我也没有这个意思了。有的时候有可能那是神的带领，但是如果一个人是有呼召，他真正的明白是神的呼召，而且我觉得很要紧的是他是有信息的人，他是有负担，是有东西在里面的人，我想这样的人非常有可能他会坚守岗位，即使不是那么快看见很美好的果效，他们会继续的教导劝勉，继续的祷告耕耘，等着开花结果，无论那是一段时间以后、几年以后，甚至几十年以后。以前的宣教士有的时候他们甚至要到下一个世代，他们自己没有亲自看见才真的看到开花结果的。我有许多宣教士的故事在我心里面，像我刚刚讲的一样。不过其中有一位我特别喜欢讲他的故事，他是一个英国的弟兄，他加入了中华内地会到中国，后来他觉得主带领他要往云南少数民族那里去，他是最先进到傈僳族中间宣教的一位弟兄 James Fraser。 这个弟兄面对的是完全没有，等于是没有开化没有什么知识学问的一群人而且有时候 他要服侍的人，包括那种完全智能没有、智慧没有打开来，你跟他教导东西很难的这样一群人。可他本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人，有学问，而且他是一个音乐家，他师承伦敦名家的门下。据说写他的故事的人杨密桂林这样讲说，他可以在中国宣教十年，然后回到英国，那十年内他手边绝对没有钢琴的，在秘书中心怎么会有钢琴。他说他如果在中国宣教十年回到伦敦，只要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开演奏会。他是像这样，可是他需要在宣教的合场，比方对一个老太太说，老奶奶，有一位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你有没有看见那个石头上帝造的，那个山上帝造的，那棵树是上帝造的，我们也是上帝造的。好，老奶奶，你告诉我那个树是谁造的。他说我不知道。他就从头再讲一遍，上帝造了这一切，然后问他这是谁造的，我不知道。他有时候需要做像这样的事情。他在那边没有什么果效，五年以后他心力交瘁，如果用今天医学上的诊断，我想他得了忧郁症。因为整个心力交瘁，他觉得他走不下去，他觉得他应该要回国，承认失败要回去。就在那个时候，偶然他收到一个从英国人家寄来的刊物，那个刊物已经很早以前，好几个月前就寄来，辗转到了他的手中。我不太记得里面上面写的哪些话，可里面有一些话写到跟这个相关的，对他是一个鼓励，所以他就重燃起信心，再来仰望神，再忍耐下去。然后不久以后开始看见有一些突破，不是很大的突破，可是开始看见有一些人渴慕真道。有的时候有一些宣教士必须被神带到这种好像死掉的地步。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会这样。我们多半觉得我们的世代嘛，哪有办法做好几年都没有果效，跟别人一相比总是觉得自己错了，总是觉得有可能我们没有走对地方，或者是没有做对方式，所以我们就学很多东西。可是你知道那些为我们东方的教会打下根基的那些人，他们当年都不是这样的。他们没有什么花招，他们就是祷告传道，最主要他们就埋在一个地方，一直埋着。我侍奉主那么多年，我们有一个不错的教会，常常看见人信主，可是你们知道在我心里面一直都还是存着这个态度。我知道任何神的工作往前去都仍然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事工蓬勃发展来定义神国的发展，那不是的。神的国一直都是像一粒芥菜种撒下去，就是这样，要栽培要耕耘。后来 James Fraser 有时候回国或者到美国去，有时候他被邀请在一个退休会上讲到，有一次他在上面讲隶属组的需要，他讲他的幽默，那些年轻人听得都很有趣。等到他呼召希望有人去那里服侍的时候，都没有人有兴趣去那种地方服侍，很落后的地方，也看起来不容易有果效，而且没什么报酬。他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等他已经有一些人接受他所说的以后，他们有时候会供应他一点需要，他们多半都送他鸡蛋，所以他背一个背包常常需要带着鸡蛋，所以有的时候他早餐吃鸡蛋，午餐吃鸡蛋，晚餐吃鸡蛋，今天礼拜一吃鸡蛋，礼拜二吃鸡蛋，就是这样。 像那样的生活没有，他在那边讲大家觉得很有趣，可是没有人要去。在那个营会里面，到最后一天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差不多20岁的女孩表示愿意去那里做宣教士。 James Fraser 认为她不应该去那个地方，不合适一个女孩子去，可是她不知道那是主差派的，主差派就有办法。那是后来的杨密桂林，以后在他们的手中，在他们夫妇的手中，才让整个栗树族许许多人归向基督，一直到今天在那里仍然有许多的基督徒。所以神给先知的呼召是像这样的，先知愿意接受，他接受神的差派，他就问说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你说会没有国效到什么时候呢？主跟他说到地土荒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想这个事。我现在不是在讲你要去做宣教士才这样，你在很多领域里都这样，你愿不愿意接受一种使命，就是你很想你的孩子好好的被神建造，可是有可能你要看见神更大的工作之前，有可能要先经过地土荒凉。那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指的你的家人，所以在任何神的国度的领域里面都不时的会用到这个原则。有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这句话，有的时候神还没有能做工，因为地土还不够荒凉，所以神没有能够做工。因为有的时候要等到地图都荒凉了，人的心才真正的预备好，才真正的苏醒过来。事实上主给以赛亚讲的话比这个更扫兴，是不是？主是不是说等到地图荒凉就有复兴？他没有这样讲，他说就是到那个时候剩下的就是有十分之一也会被吞灭，好像要来到一个几乎完全绝望的地步，最低微的地步，然后从尘埃中才会有复活的生命。你不知道吗？不只是基督借着死又复活成全的救恩，就是到今天神的工作一直都在这个原则里面。当你说我们高举十字架的时候，就包括这个原则。神有时候要来到最低微的地步，然后从尘埃中才被神再一次提升，才复活。以赛亚书后面的经文将要提到亚哈斯的时代，他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先知讲的这些话都没有机会在他身上去经验，要再等到他的儿子西西家的时代才要更多经验这个。事实上犹大也是在那个时候经历了立国以来最大的危机，事实上是王国灭种的危机。他面对的是亚述的强权，没有一个国家在当时的亚述帝国的威权下站立得住，整个犹大被他弄得遍地荒凉，剩下没有几座城，最后兵临耶路撒冷城下。这是后话了，后面将有一些篇章讲到这件事，也最后将要看见西西家信靠神怎么样从最尘埃低微当中站起来而得胜仇敌。而这个中间西西家将要面对各样的试探，包括去埃及求救兵。那用在我们的事工上面，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会这样，就当好像事工不是很自然的蓬勃发展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的时候做一些事造成其实有可能是事工兴旺的一个假象， 会不会那个有时候反而减缓了神更真实的工作的时间？我们有时候看重场面，对不对？我很了解他，有一些更好的、更大的场面，会使事情做得容易一点。人总是这样嘛。你如果去，比方去夜市吃东西，你一定不会说啊，这一间人比较少，有很多位置，我们在这一间吃。仕途老马都不会这样，对不对？一定是去那种没有位置的地方吃。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没有位置？因为他大家都知道那是好才是好吃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教会也是这样，人多势众，有一些场面看起来位置事工都更容易。可是神还是对先知讲，神看重的不是这个，神不需要借着那样才做工。神看重的是有圣洁的种子，我们这里翻译做圣洁的种类。神看重那里有圣洁的种子。如果教会中有几位是种子，真实的爱主，过一个亲近主的生活，心里火热，神一定能够做工。可是我们要留意的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出侍奉主，很快就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学这样的功课，就是因为人很少，所以多一个人就多很多人，多一个人就多超过十分之一，因为你的人数不到十个嘛。那你如果看到新来的人，总是非常的在意，很想要留住他，然后如果他没有表现那么渴慕，我就很想想办法要激励他，期待他能够渴慕起来，这样。那个时候我在自己的教会，虽然人少，这个试探比较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教会已经有几位很追求进入情况，至少有我的妻子，我们两个合起来好好的赞美神还是蛮热闹的，所以比较没有很大的压力。可是我们从出侍奉组，虽然我们是在一个小教会做传道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些人邀请我们去带领他们，不是只去讲道，而且要带领他们。那个时代事实上在台湾没有多少地方有人有这样更多的追求，可是邀请我们去的人都知道一点我们的追求，而且不是要我们去讲道而已，要我们带他们追求。那个时代台湾没有几个教会是那种会前有很多的诗歌敬拜，有安静的时间，会有还有半个小时祷告的时间，可是我们去带他们都要我们这样做的，像我们自己的聚会一样。我记得比方那个时候的林口长庚医院团契里面有几个同工都在我们的教会聚会，他们每一个月至少有一次要我去他们那里服侍。我是一个很不会认路的人，不只是外面的路不会认，进到长庚医院我也不太认路。长庚医院呢，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改变布置，你知道吗？那个隔间就会改，所以我常常会不太找得到地方，我到现在还记得。然后他们有的时候用整形外科的一个地方聚会，有的时候只用那个门诊的地方，就像走廊的地方聚会。我们聚会的时间傍晚，也没有什么病人，所以有点空旷。然后你就看着他们，要带他们有一点敬拜，就觉得很枯干，你知道吧？你跟他们讲的道，就觉得好像在后面推啊拉啊，在前面拉啊，好像就是拉不动那个样子。我告诉你，我们传道遇见那种事很容易做什么事，我们讲话就严厉起来，就开始恐吓人家，没到恐吓的地步了，可是就是会讲一点神要怎么样。我们也到一个地步讲神要审判人，而是说就是会用比较严厉的方式要他们好好的顺服主，好好的追求主等等。可是每一次讲完那些讲的话都是对的，可是讲完回去的路上就觉得今天就是没有什么活水，没有什么恩膏。他们不一定觉得了，他们可能觉得我讲得很好， 可是我就是觉得是这样，就那样子主逐渐的教导我，要我学习到了那边。但他们中间还是有几位是很可慕的，因为有的是在我们中间聚会，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北的时候，我就已经有这样的服事。有的是在我们其他的锡安堂聚会，不一定在我的教会聚会，所以有一点追求啊。可是因为多半的人不是，我的眼睛很容易往多半的人身上看。可是主就是那一段时间教导我这些事，有点像在问自己说：如果这里有十个人，有两个人饥饿，有八个人不饿，你为谁？为那两个饥饿的人，这很不容易，你知道吗？因为你会觉得那两个人啊，反正他自己会吃，另外八个人很需要我们服侍他。后来我发现很多教会都会这样，所以后来当我们锡安堂比较有追求的时候，有别的教会的人就会跑到我们这里聚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教会吃不饱，可是他们在那个教会是爱主的人，牧师不看重他，看重他们做什么事呢？叫他们服侍，并不觉得应该喂养他们。我不是在讲别人，我是在讲那个时候主教导我的事情。可是我发现那个是正确的。后来我想到荣教师从一起头让我们去外面服侍的时候教导我们的话，他说：你自己是一个渴慕的人，你就会成为创造渴慕的人，你会成为 hunger maker， 也就是你会影响别人渴慕，就是同样的原则。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传承，生命的感染的问题。那些渴慕的人得到饱足，一定会一个一个的影响别人。你知道后来无论我们自己的教会在别的地方服侍，常常都在这个原则里面往前去的，不是很快，但是很真实的影响。神给以赛亚这些话，将要开启接下去这一大段，有很多的事。可是前面先有一段话，是亚哈斯王的时代，是用反面的方式来了解神的这些作为，也就是亚哈斯王并不听从神的话，所以没有办法经历神所应许的恩典。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一起读。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来，大家知道一点那里的地理环境，迦南地，我们所说的迦南地，巴勒斯坦，就应许之地，以色列地。大致上你这样想好了，它的左边就是它的西边是地中海，对，海岸，它的东边就是它的右边，你就画上下一条线，约旦河。如果记得的话，你上面画一点约旦河，又画一个小圈圈，加利利海，再往下一点，再画一个长条形的死海，就是圣经说亚拉巴海，或者叫做沿海，就是死海。那这约旦河跟地中海之间就是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在死海旁边的这一块差不多就是犹大，后来以色列国在所罗门之后分裂成南北两国以后，南国犹大就差不多在那里，它北边那一块大块一点有十个支派，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在北边一点，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几个名字，一个叫利巴嫩，一个叫做亚兰。亚兰其实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今天还有这个国家，对不对？叙利亚也还有利巴嫩这个国家嘛，是不是？贝鲁特是利巴嫩是吧？叙利亚的首都是大马士革，圣经叫大马色。 那么多年前到现在，这个国家都还存在，而且首都也都还是同一个首都。黎巴嫩那个可能不是了，以前没有贝鲁特这个名字。那无论怎么样，这里你会看见北边的以色列跟更北边的亚兰联军攻打南边的犹大。在亚哈斯的时代，先知劝亚哈斯王要信靠神，可是亚哈斯不愿意，他有更好的办法。他的办法就是去更远的地方。来看这里，你记得脑海里面有刚刚那个迦南地的，对不对？这迦南地约旦河往北边，约旦是往南边流了，我们倒溯往北边，它的源头黑门山那里，再往东北边走一点就会接到两河流域去了，然后再逐渐的往东南，这整个两河流域跟约旦河谷，这个在地理上称为肥沃月湾，中间它包含的这中间就是沙地阿拉伯，整个阿拉伯半岛一个沙漠的地带。而亚述是在两河流域那边的国家，是比较远的，所以亚哈斯就远从两河流域找了亚述来帮助他们。亚哈斯跟西西家是很不一样的，他们是父子。你知道根据圣经，亚哈斯所行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西西家呢，他所行的在神眼中看为正。可是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人在我们同一个时代的话，两个都是政治领袖，很可能我们的看法会不一样。因为亚哈斯他比较像现在很多的政治领袖，他跟旁边多数人一样，他拜偶像，他并没有专心信靠主。今天很多政治人物也是这样，基督徒正在高兴说某某政治人物来参加基督徒的聚会，接受牧师们为他祷告，就我所听说，有的这种人还会在一个牧师的鼓励底下受洗的，受点水礼。然后过两天你就发现媒体又报道他去另外一个庙上香，在另外一个宗教里面做一样类似的事情。你不知道吗？有一些这种政治人物，他们来这里，如果你要他受洗，他也点头。对他来讲，他受洗，他的了解就跟到另外一个到庙里面去，他们拿香给他上个香是同样的动作。不过我不是要大家批评这些政治人物，因为圣经里面的这些话，讲到亚哈斯的这些话，是针对神儿女说的，他是神儿女中间、神百姓中间的君王。我觉得那个比较是在讲到，我们要把它用到教会身上，而不是用在世界上的国家上面。如果你看历代志下，我们看一下亚哈斯的故事。历代志下28章，1-5节。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之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且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16节，历代志下28章16节。他说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后来因着亚述王来，北边两国就退军了，看起来他胜利了，所以 他就上到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他到了大马色呢，他看见亚兰他们拜的偶像，他显然觉得他们那个偶像的装置各方面比起他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弄的圣殿看起来更有宗教味道，他觉得可能更有效，也许他觉得亚兰比他强盛，他们的神大概会比较好。所以我们看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怎么讲，历代志下二十八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既是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这是写历代志的，有可能是以斯拉吧加上的注解，可是我不确定，如果他是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媒体要加的注解也许会不一样，说不定连有的教会加的注解也会不一样。当亚哈斯遇见国家有难的时候，北国以色列跟更北的亚兰联军攻打他，你知道在人看来其实亚哈斯蛮有作为的，你不觉得吗？他晓得去找更强大的势力来联合起来来帮助他，你也可以说他成功的加入联合国当然不是，那成功的取得超级强国亚述的支持，就是北边两国退兵。我想如果他在今天很可能会被媒体称赞，下一次选举会选上。虽然我们都知道后来就是他引进来的亚述在他的儿子的时代成为国家的威胁，事实上带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当中，可是我们一般的无论一般百姓跟媒体谁管这个啊，很少人管现在社会上无论经济无论社会的不好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上一任带来的结果，还是上上任带来的结果，甚至更早以前带来的结果，很少人管这个，谁在任上发生这些事谁就有责任，差不多是这样。听起来愚蠢，可是你不觉得吗？选民几乎全部都是这样的。亚哈斯人愿意找寻让国家得帮助的方法，他得到亚述的支持，解除了北边两国联军的危机，他好像想更保险一点，如果日本强就来哈日，既然亚兰很强就也 拜一拜他们的神，甚至把圣殿里面原来耶和华的祭坛把它请到旁边去，在正当中设立了亚兰的偶像。我们刚刚说世人看来或者用人一般的眼光看，亚哈斯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君王，有作为，但是我称那个叫做人的作为。你知道他不但解决了犹大当前的危难，而且最后他也安然去世，但是圣经把这个帷幕揭开来，让我们看见在神眼中是不一样的，在永恒里面是不一样。其实只要多看二十年就不一样了。圣经说亚哈斯所做的是越发得罪神的事，他所做的是出于人的作为。我们在看几章以后就将要进到西西家的时代，你将要看见西西家成为相反的榜样，他要给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来看看先知怎么样劝亚哈斯，我们继续看七章三到九节好吗？七章三到九节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以赛亚说，来，以赛亚书七章三到九节， 你把这个经文存起来吧，我们会今天会继续在这个经文里面来。第三节， 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谋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这里的这个年数有一点问题，因为照一般讲到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的这些年代，以色列应该比65年亚哈斯之后，比65年还更早一点就被亚述灭亡了。所以这里为什么这样写，还是因为我们对于那个时代那个这些年代的了解并不一定很精确，我们不知道。可是在这里你看，先知劝亚哈斯要谨慎安静，劝，然后告诉他说，你若不信就不得立稳。本来应该那个意思说，你如果信就可以立稳了，但是因为亚哈斯并不想信，所以神用反面的话告诉他，如果你不信就不得立稳。这些话我觉得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无论你把它用在我们领受信靠基督得救恩上面，或者是你遇见你的生命生活中的难处危险，我们对神有信心总是应该表现在这样，就是要站住，要安静，可是也带着谨慎的态度。这里叫他谨慎安静，要站立得稳。主用很生动的话来形容其实北边两国的威胁是怎么样一回事呢？他称他们叫做冒烟的火把头。你知道什么叫冒烟的火把头？火把理论上应该冒火，不是冒烟的，对不对？对吧？对不对啦？那你觉得如果一个火把冒烟什么意思？有点快要熄掉了，对不对？差不多这个意思。所以这是神形容北边那两个国家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以主这样给亚哈斯想讲，希望他因此有信心。可是那一定要他愿意听从，而且愿意用信心勇敢的走上去嘛。这是信靠主人都应该学会的东西。来，大家注意听啊，这真的是信靠主人应该学会的东西。就是你不要随着仇敌张牙舞爪，你也跟着起舞。我们很容易这样，看见一点不顺利的事或者危险，我们快就跟着做出反应，跟着紧张。本人约翰认识这一件事，他写《天路历程》的时候，当基督徒靠近那个 Palace of Beauty 美宫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将在那边得到很多的恩典，甚至得到全副军装。我有点觉得进美宫有点意思，好像是被圣灵充满一样，神要给他更多的装备之前。可是当他要进美宫的时候，那可不容易进去，因为远远就看见美宫门口有两只狮子在那边吼叫，谁都不敢靠近。可是幸亏在那个之前已经有人告诉基督徒说，你会有传道告诉他，你会看见那个美宫门口的狮子，不用担心，那个狮子是练住的，你只要勇敢走过去，他不会伤害你。可是当他靠近的时候，从他那里看一点都看不出那个是练住的。我觉得本人约翰用了很生动的方法讲这个，对不对？但是很重要的是预先有人告诉他，而那个基督徒愿意听，所以他虽然有一点忐忑 有点胆战心惊，他还是勇敢的走上去。等他真的靠近了，他就真的发现那个狮子是链住的。其实就是这样，你在穿过他的时候，仍然，需要一点勇气，可是至终能够安全无恙的通过，而进到美宫，在那边得到更多神的恩典，更多神的装备。你知道，我们也是这样。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这样信靠主，你不要不当一回事。你平常就要留意这些事，平常就要留意，要用信心，而不是等到有危难的时候才在那边慌张紧张，然后要来为你祷告这些。平常就要操练这个。我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有许多年前，那时候我们先认识的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华人教会的牧师邓牧师，那他很喜欢有我们的一些讲道的东西，那个时代是录音带的时代，所以他请我们把我们讲道录音带都寄给他，所以他们教会有一大堆我们的录音带。他不但在他的教会里面使用，他会跟别人分享。那个时候他们也接触了别的教会，其中一个是葡萄牙里斯本的第一个华人教会，因为那个华人教会创立的人是当年参加我们去带领比利时的一个特会，一个夏令会的时候在那边遇见主的，所以他们也就有认识。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跟里斯本跟葡萄牙他们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接触，没有任何的认识。后来我们开始去以后，我们才认识其中一些人。其中有一位姊妹告诉我们她的见证，比如说她从邓牧师听拿到这些录音带，她很喜欢我们教导的追求，她也认真的追求。那后来她拿到其中一个系列，是我们最早期讲属天医治神圣健康的那个系列。那那个姊妹刚好有一个需要，他们在做那个餐厅的工作，常常需要洗台布，就洗那个桌布。虽然有洗衣机，他还是需要碰那些清洁剂，所以他觉得是因为那样，他的手就有点像富贵手一样，就开始溃烂。那很不容易好，一方面他还需要工作，可是他得到那一套录音带以后，他很认真，就像他听别的关于追求也很认真一样，所以他就有了信心，就信靠主。后来他真的完全得到医治，得到医治以后，他就跟他的老板，他老板也是一个姊妹，做见证。做完见证以后，过了两个礼拜，手又开始溃烂。幸亏他记得，他在听那一套信息的时候，我们有教导这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症状还在，或者症状又会显出来。如果你已经真的相信神的医治，你就应该注意的是神做的，而不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他接受这个，其实这个很宝贵，你不觉得吗？因为有人预先告诉他那个狮子是帮助的，所以他就勇敢的，他没有说啊怎么又回来了，没有，他相信，他不要看那个，相信神已经医治他。过了不久，那个症状就消失，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再复发。下一次你遇见危险，遇见不顺利，遇见艰难的时候，不要急着做出反应来，深呼吸一下，停顿一下，退后半步，对自己笑一笑，说现在且看神的作为。有的时候基督徒应该豪迈一点吧，应该有气质一点吧，不要像亚哈斯。你看他那么等一下拜巴利，等一下又在寻求亚兰人的神，看起来很虔诚很认真的寻求，可是显然这些都没有真正能够帮助他。因为当真正遇见危难的时候，北边两个国家的联军，这里神一样用了很生动的话形容他，他说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如果神的儿女被人家形容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是像这个样子，不要以为那是正常的事，不是啊，那是有点丢脸的事。 神不要我们这样。我们平常就要留心，要学习对神有信心，谨慎安静，站立得住。所以亚哈斯所找的那些都不足为磐石，不足为依靠。因为圣经明确的讲，只有神才真的是磐石。在以赛亚书我们将会看到，在44章第8节说，除我以外岂有真神么，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这是圣经先知用很有意思的话讲的，以赛亚书44章第8节，主借着先知说的，主是自己以第一人称说的，他说除我耶和华以外没岂有真神么，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所以试试看，让我们所追求的是真正的是磐石，试验一下嘛，那是不是磐石？你只要看见遇见一点事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就会知道了，不要等到很大的事才这样。我记得20几年前，台湾有因逢际会，有各种不同的管道同时传出一个讯息，使得大家很容易相信，就是中国将要发动武力战争，所以台湾岌岌可危。有的到后来就越讲越像是一个明确的预言啊，有的人甚至可以告诉你他看见的异象有怎么样的流血啊，各方面，再加上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合起来，你知道那个时代有许许多多的人，里面有一些我知道他们其实平常是非常火热，而且在教会里面教导别人的人，他们真的很像这里第7章第2节讲的话一样，他们听见的事使他们的心就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很遗憾的，那一波受影响的人不只是很多基督徒受影响，在基督徒中间传道人比例偏高，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们平常要留意这个，平常查验一下你所信靠的是不是像磐石一样。多么可悲，当亚哈斯遇见考验的时候，就显出他原来所有那些信仰都不足为依靠。他的宗教在这种危机的时候不能够帮助他。他身为神的君王，神百姓的领袖，却在对神的信心上失败。好像神把圣城人们带到他面前，他终究没有走进去，虽然有先知在旁边鼓励他。神并没有放弃他，神还是想办法。这几章圣经将要提到这些事，可是接下去神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想帮助他，借着先知要鼓励他，给他一个应许，让他，你既然那么没有信心，神好像伸出一个台阶让他可以踏上去，让他可以多一点信心。我们来看第10节好吗？以赛亚书7章第10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我们一起读。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 Hello， 这个没有秀出来。来，我们从第10节从头来。来，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起。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
你看主帮助他，给他一个激发信心的机会，叫他求一个征兆，求一个印证啊。哎，我告诉大家一下，我常常看到基督徒写印证两个字的时候都写错了。印证两个字，印是印章的印，不是应该的应，不要写的印证，是印证。哦，神有时候用这样的方法帮助人的信心，对不对？对吧？你有没有留意神给你的这种兆头，在有需要的时候？有的人可以有一只是一点点征兆而已，他们就可以抓住，就可以对神很有信心。我觉得那个不是因为那个征兆多么奇妙，而是因为那个人的存心。当我们真的想要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一点点征兆就够了。如果我们常常觉得好像需要一个更奇妙的神迹才能信，那个多半不会帮助我们的信心。下一次你可能需要一个更大的神迹才会信。可是有些人不是这样，很多人都听我讲过，我很喜欢讲的劳伦斯弟兄，写与神同在那个劳伦斯弟兄，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修道士，当然已经是一个信主的人，可是他可能还不知道，还没有找到那一条与神同在那样很亲密的爱主的道路。可是有一年秋天，他看着树叶落下来，那是在纬度高的地方，四季分明的地方，他也知道他过去当然已经有好几年有经验，他知道再过一阵子树叶掉光了，冬天的时候那些整个树林看起来就好像树都死掉一样，一片枯萎的样子，死气沉沉的样子。可是再过两个月，来年的春天就开始有的树先开花，有的树就冒出绿色的芽来，那个生命的气息就开始回来，后来就要很茂盛的进到那个春天 的时候。这是他每一点都看到，大家也都看到了，一点都不神奇的事。可他因为想到这个，那一天他只是他的意念转向说，那个背后掌管这一切的神多么奇妙，既然他是那么奇妙的神，他就委身爱神，实质爱神，从那天开始四十年没有改变，就这样。后来他能够写出那本小书，其实不是他写的，就是他跟人家的谈话或者写一点信，人家的记录，叫做《操练与神同在》，小小的书，300多年来帮助许多的人。给你讲另外一个例子，我也讲过的，好几年前有一次我们在瑞士代理营会，那里有一对夫妻，那个妻子在营会上面信主受洗的，两个人都是天津人，然后也都是搞化学的，他先生读到化学博士，太太大概读到硕士还怎么样，因为他生了小孩，他就照顾小孩，每一次来营会他就需要照顾小孩，我就看见他常常没办法，很渴慕可是没办法多参加聚会，特别因为他先生对他照顾小孩子要求很高，很多男人都是这样，所以他常常戒慎恐惧的。然后来孩子稍微长大一点，那一次的营会他觉得他孩子已经可以把他托给 babysitter， 就是我们都有一些儿童幼儿班，让孩子在受照顾。可是那天他聚会就很不安稳了，因为 他第一次这样做，很怕万一出什么状况会挨他先生骂。那时候他现在还没信主，后来他们去了美国信了主。可是 所以那天聚会我想他没有那么专心，一直担惊惧怕。等到好不容易我们讲完道，我太太要带诗歌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这是他后来告诉我们的，等唱完诗歌，因为大家还在唱诗歌，他不好离开。他参加过很多次我们的营会，他知道我们唱完诗歌会大家一起赞美的时间，大家闭上眼睛，他就可以赶快溜去看看他的孩子。他心里面这样打算，结果我的妻子要带诗歌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说，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时间要好好的来祷告追求，暂时把别的忘记，忘记你的孩子，忘记别的，好好的追求，就这么简单讲。这句话并没有特别的预言的味道，没有，因为 我的妻子常常讲这些话，并不是那一次很特别的讲的，可是对他来讲不一样，他觉得是主对他的心说话，所以他就留下来。就是那一次他被圣灵充满，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就是这样。可是有的人要厉害一点的征兆，他们才要信。主曾经对这样的人说，你因为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不是叫你随便的信啊，可是当你有心信的时候，一点征兆你也容易抓住。神想给亚哈斯一个兆头来帮助他的信心，亚哈斯不领情，他毫无要信靠神的心，所以他不领情，一下子变成讲很属灵的话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在这种好像人来到最糟糕的地步的时候，神却讲了一句话，神说好，神要自己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我想亚哈斯听了这些话笑一笑就过去了，他不知道他正在听的是将要传颂千古人类伟大的救恩的一句预言，对不对？那段话其实在当时对亚哈斯对以赛亚而言不一定有将来弥赛亚的意义在里面，不见得。我们后面会看到在这里好几次先知都用儿子来讲到前面的救恩，好几个这样的经文里面至少有两个被用来讲到基督。我相信呢，确实是圣灵的感动，可是对当时而言很可能先知神界的先知要对那个时代人讲的意义是指着亚哈斯将要有一个儿子要带来救恩。你一定要明白预言这样的事情常常有多重的应验，它的意义常常是像我们在主日讲的分形那种观念啊，所以你不要太执着于说它如果这个意思就不是另外一个意思这样。可是这个是先知预言里面常有的事，就是在人类走到最悲哀最低微最荒凉的时代，救恩的伟大的亮光将要从那里出来。在这里也是一样，当这个君王连一点信心也不肯用的时候，神就自己出手，主要自己给你一个兆头，要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救恩将要这样来到。后来基督的救恩的来到其实也是类似的意思，对不对？就是在人来到卑微承认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才会有救恩的。